各位好，我是 James， 欢迎收听数位关键字，一起学习科技新知大小事。 AI 工具兴起，全面改写未来的工作样貌。2024数位新商业论坛邀请十位国内外专家，针对品牌永续和 AI 科技两大主题，探讨如何登上商业新高峰，积极抢攻未来商机。席次有限，限时优惠，两人同行更享超值套票，一起来学习 AI 时代的生存本事。更多资讯请看节目资讯栏。正在听 Podcast 的各位，无论你平常是不是有刻意为之在注意，肯定大概不会错过各种流行关键字。从小小的花园哇哇哇，到引起模仿的求佛舞，到最近海底捞店员引爆话题的科目三等等，这些在短期内爆红，有些朋友甚至用洗脑啊，或叫数位毒品来形容的短影音现象，正在透过包含 TikTok、YouTube Short、Facebook 或 IG 的 Reels， 还有中国版的抖音等等不同的平台，甚至以新形态的 APP 影响着你跟我。许多人都说，应对着现在所谓华世代注意力时间在快速缩短，短影音、纯图片、短贴文的正式解方，包含传统出版行业在内的内容工作者，都应该要去学习跟应对。但他真的赚得了钱吗？在这一集的数位关键字，为你邀请到喜剧演员出身，自身也是创作者，电子报输不起的创办人周嘉恩 Kevin， 来为大家聊聊他最近对于短影音的研究观察。我们欢迎嘉恩。
各位数位关键字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恩啊，很开心今天受 James 的邀请来跟大家聊聊短影音这件事情。
嘉恩是不是可以很快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包含你在做电子报还有你过去的一些经验？
好，我就是喜剧演员出身，我是讲单口喜剧的。那早期有带过夜秀，伯恩夜秀当写手，那再来也有在一间线上课公司做 YouTube 频道制作，那其实在影音行销圈有待一阵子。那离开之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在家写文字，然后开始创办了输不起这个电子报，大概就是一个演员背景 cross 行销圈的一个创作者这样子。
我跟嘉恩认识也是透过他的电子报，看到他的电子报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也是最近很多朋友的观察，就是很多创作者都在讲啊，短影音是一种很尴尬的存在。为什么说他尴尬呢？因为短影音制作的节奏跟转场其实大部分都跟长影音很像，但是从切题、想本、拍摄、运镜的节奏都更快更直接。然后大家丢上平台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叫做可不可以得到观众的注意力，还有演算法有没有帮助你推播的时候可以导致它爆红，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最近嘉恩刚好研究了一个破解怎么样可以爆红短影音的制作方法，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方法？
端音爆红这件事情是我在看一个国外的美国的端音创作者叫做 Jenny Hoyos， 一个叫拉丁裔的18岁的小女生，非常厉害，她做出来的端音平均每一支都有破千万次观看，然后最高的是到8000万次。那她其实有在一个访谈里面就很详细的去解释说，她其实要做一支很好的端音，那就只是你讲一个很好的故事，然后给她一个很强力的转折点。
对他来说，或对一般人来说，或者是像你观察非常多不一样的短影音，你认为真正好的短影音的关键是什么？
好的短影音应该要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有个很强的 hook， 一个所谓的勾引点。那这件事勾引点让观众一看就啊，这个酷，这我要看下去。那第二个就是你的短影音要非常非常简单，让五年级生、国小生都能够看懂。甚至我标字幕，我看画面，我都有 看懂你的故事是什么。那第三个就是这个短影音要让人能够重复的一直看，重复观看无数次。
你刚刚讲到三个不一样的评估标准，一个叫做要有一个强力的勾引点，英文叫做 hook， 就是那个钩子啊，一个 hook。然后第二件事情，它要很容易看得懂，所以它的设定是小学五年级就可以看得懂。
对，
大家不妨想象一下自己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可能是十一二岁，你在想象那个时间点可以听得懂的逻辑或话题是什么。第三件事又要可以让人一看再看，那个隽永，我想对很多听众如果跟我一样是四十岁上下，大概很好理解，就是有一些广告很经典，你会想一看再看，或甚至有些广告台词可以一听。
维大力
对，那些可以一听再听， 耳熟能详的那些内容大概可以理解，可是在短影音里面它的评估元素，所谓第一个强力的勾引点是指什么意思？
强力的勾引点就是让观众要有一个理由，要给他一个理由说，哦，我今天要花30秒把你短影看完，因为他的大拇指就在荧幕上面，随时都可以滑掉，所以你在一开头的时候你就要用甚至是一句话的空间，可能只有一秒钟，让他知道说 OK 这支影片有趣。那比如说像 Jenny Hoyos， 他每一支影片本身一定会有个爆点，比如说怎么样用$1做出比新冰乐更好喝的新冰乐，这就是本身就是爆点。那他第一句就要说，哦，我跟我阿妈都很喜欢喝新冰乐，那我今天要挑战用$1把它做出来。你听到这句话觉得，嗯，怎么可能$1可以做出来，那你就想要把它看下去。对，大概是这个感觉，爆点。
所以他的这个爆点其实强烈的理由里面带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哦，就是这个动机是保证观众会引起观众的思考或话题，所以他一定要跟观众有相关的共鸣，才从里面展开元素。新冰乐就是你跟我可能在路边都会接触到的其中一种内容，因为这个我在路边的时候看到新冰乐，或者是我听到新冰乐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饮料，这才会引起话题。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有共鸣，然后是一般人就很熟悉的，所以他可能一开始贴出来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新冰乐的文字，甚至新冰乐的商标，或者甚至他的照片，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我要来挑战$1可以做出一杯新冰乐，在美国可能是5-6左右的这个新冰乐，你可以怎么样制作出一样的效果。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要有一个强力的勾引点，这个勾引点的本身其实是要很快的可以跟观众产生共鸣，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你讲5年级生都可以听得懂或看得懂，这要怎么去设定？很多做内容的朋友来说，大概做国高中生可以看得懂的逻辑或内容可以很容易理解，5年级生就可以看得懂，这要怎么去设定呢？
Jenny Hoyos 他自己的做法是国外有一些那种可读性测试的网站，那个 readability test， 那就是把它丢进去，然后他那个 AI 就会帮你去判断说，哦，你的这个可读性大概是1年级，大概5年级。那我觉得如果你身边有小朋友的话，那这是最完美的，你就直接对他讲一次看看，那他听得懂听不懂你马上知道。我相信其实大家我们都知道说简单的文字是什么，比如说什么倔强，你就不会在短影里面用倔强这个字，你会说他很傲，或者他很固执，他很讨厌这种的。这种方式就是把它翻成白话文，白话到白话到白话，这种方式。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一个方法，在国外当然它有那个可读性测试的网站，这背后一定有科学或原理，但是有一个其实简单的方法是去看国小的课本
对，
就是国小课本才会出现的单字或单词是我们常见其实可读性的其实重要的一环。
对，
所以像刚刚嘉恩举的那个例子，讲到倔强这个字哦，这个倔强这个字或者是叫做这个五月天甚至有一个歌名就叫做倔强，
对，
可是如果你要跟小学生解释倔强，你可能需要花点功夫。
对对对，
那当然其中一个方法是直接去翻字典看倔强的翻译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想很多朋友也许现在不见得都家里还有那一本字典，但是你大概可以去看一下国小的这个课本，有时候还是路过书店的时候可以去翻一下嘛，翻一下大概就会有 idea， 知道什么叫做五年级都听得懂。那很多时候他刚刚的另外一个举例也非常好，是可以找你周遭真的小学的朋友，你可以跟他聊天的时候知道你在想说，哦，我要解释我们这个大人的讲话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可以听听小朋友的反应，可以从这个小朋友观察知道说什么样的字词其实是很容易让更小的孩子的这个字词理解都可以很容易听得进。这意思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稀饭。稀饭为什么会很多人会说是特别小的孩子，或者是有时候在生病的时候他很适合被当成其中一种食物，其实因为它简单容易吸收。那一样的字词其实是人们内容最容易吸收的方式，哪些字词是内容容易可以让大家听得懂，绝对是内容在评估的关键要素之一。那什么叫做可以让大家不断的重复观看，那个要怎么去计算所谓的重复观看这件事？
让你的影片不断的重复观看，一个关键的要点就是你的影片本身结构好不好。那像是 Jenny Hoyos 他在讲的这个影片的结构，他就有一个故事线，那这故事线可能从第一个是什么勾引点开始，从 hook， 然后说我今天要用$1做新冰乐这件事，然后下边就是，哦，我现在要开始做咯，然后建立这个期待这样子，然后再就一个小小的，那他节奏其实有一个小小调配，这边做个小小转场，然后这样断过去说 OK， 所以我首先要开始怎么做呢，准备这个这个这个，然后这个故事主题讲完之后，最后放个小小的梗，就是阿嬷吃了一口， 不喜欢，这种小小的转折或者阿妈吃一口超赞，这样收掉。那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没有任何难度的故事线，那这个东西有些人就会看到，诶好酷、哦、那他前面怎么做我再看一次，诶好酷、哦、那他阿妈怎么样我再看一次。所以他其实本身故事清楚明朗的时候，简洁有力的时候，其实本身是很容易再继续让人不断的想要再看的。
所以其实第三件你要让人不断的重复观看，还有一个基本的影片结构要素，事实上那个结构要素跟我们在讲文章的起承转合可能也有类似的效果、
对，
就是我们过去如果在讲说文章要有起承转合的话，其实现在多数的影片无论它是长影片或短影片，大概都还是具备这样的特性，在不同的结构上面它会有些元素。短影音又比长影音它有更大的困难，因为刚刚其实 Kevin 一开始就有提到、哦、这个短影音它你必须在第一句话或者是第一秒你就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所以影片的结构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那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或者是很多不一样的研究就指出说人们的注意力时间都越来越短、那甚至有研究表示现在人类的注意力时间可能比鲸鱼的时间还短、所以这是很吓人的其中一种描述。可是大家可以理解就是短影音它的结构要素还是具备五项，讲到一开始很快的勾引点可以引起共鸣，第二个是有一个预告建立期待，然后再来转场，要可以让大家有喘息又不断掉你的相关的故事线，那接着才进入那个故事主体，最后很快的结尾。短影音的挑战其实跟长影音不太一样，因为它必须要短时间拍出大量的影片。
对，
所以我也想问问 Kevin 的下一个话题是，那这个小女生她又怎么样去挑出好的内容或者是好的点子呢？
我想这个想梗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她自己那个小女生她的想梗的方法其实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不断的去看别人的作品，不断的去看比如 Mr. Beast 这种很大型或 Ryan Tran 在他们国家里面很大的这些创作头部创作者，看他是怎么样去拍的。那你在看他们的选题的时候，看他们面对的客群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很多灵感，那不断的把这些灵感记录下来，其实你就会开始找到说哦，这个可能可以拍。
所以模仿或复制去看别人的相关的内容或题目其实是一个也常见的一种方法咯。
对，当然当然，学习任何东西起步一定从模仿开始。
那除了模仿之外，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一大堆的点子或一大堆的梗，你又要怎么去想这些梗呢？
一个方法也是你可以去想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如果你是个人创作者的话，那如果你今天你是帮公司做端音行销的话，那你也可以去想那我公司的受众他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从其他的他们的创作者去看。那再来一个方法就是你直接问 AI， 你让 AI 去生成一大堆关键字，这个时候间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因为 AI 会消化这个网络上所有的语言资料嘛。就其实这三个都是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看别人作品，然后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我问 AI。那如果真的不行，那这些都还不够，你还需要更多灵感，你可以从你生活里面的经验去观察。
Kevin 刚刚举出的几项其实前面的两项其实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常见的一种方法，一个是看大家通常都在做些什么内容、大概这个是所有做内容的创作者大概都跑不掉的关键。
对，
你就算问再独特的内容创作者，你问他的时候他平常还是有在消费内容，他有去看别人都在做些什么，
肯定
他肯定有跟别人不一样之处，但是他也会去看看别人的作品来找这些灵感，这其中一个方法。第二件事情是问问你的观众到底要看什么，我想这也很重要。就算我们自己在做 podcast， 我每天也必须如果有机会路过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他听过我们数位关键字的 podcast， 我也会问问他数位关键字或对我们其他不一样的节目像记者茶水间或者是数位时代 podcast 里面的这些不同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感觉或印象，然后从这些印象里面来找说，我的读者或者我的听众可能会特别注意些什么、我想对所有的内容工作者这也是常见的话题、
对。
那另外一个问 AI 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哦，但我想这也一点都不奇怪。刚刚 Kevin 讲到的第一个是问 AI 就相当于问搜寻引擎一样，你去看到全世界所有的内容或相关的知识，而且我们在数位关键字之前也提过，现在的 GPT 或 AI 很像是在丢骰子，你可以看看这个骰子上面可以穷举出什么不一样的例子。所以事实上问 AI 有时候是个好主意，因为你可以看到或想到是不是你有没看过的同一字或没有想过的内容。那第四个跟生活经验特别相关， 就是你平常路过或看到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事情。我就看到说，像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提到他之所以可以做出某些内容，是因为他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比如说在家里收到一个特别的东西，或者是跟他阿嬷聊天的时候，或跟他的侄子聊天的时候，碰到什么相关的内容，从这中间去找出可能会爆红或者是会常会注意的内容。那既然有了梗，像刚刚他就讲到说，事实上他在做这些内容主题的时候，他都有同时可能有上千个不一样的主意或者是不一样的梗。那就算我有这么多梗，我要怎么样去挑出哪些梗可能是我优先要先做的内容呢？
在挑选梗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原则是你去找里面有没有爆点。当然 Jenny Hoyos 他有很多筛选的标准嘛，这个要打勾勾，这真的可以做吗？这个 hook 勾勾强，这个故事结构好不好？那这个东西能不能让人重复观看？可我觉得最中心的都是你这个概念，这个梗里面它够不够爆。那什么样叫做一个够爆点的梗？那我觉得里面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它有没有一个原生的反差，后面原生的矛盾。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哦，他一个很想要做的东西是我给了我家的狗$100,000让他去交易股票。
这听起来就很奇怪，狗为什么会交易股票？
对，你一定会，你死都想看，你怎么可能狗就你怎么让他交易股票？你知道他按按按吗还是怎样？你听到就被狗煮了，我连这样讲我自己都想看了。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原生性的 what 会让你脑袋一个小打结的。或者说他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用 AI 做了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赚了多少多少美金。那就是你想，哎，哦，这个现在是真的可能吗？有人这样做吗？哎，哦，我想看。所以爆点这件事情是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的脑袋打结，让人注意力马上被抓到这样子。
事实上我们的确在网络上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爆红的内容。我们现在虽然在讨论的大部分都是短影音，短影音其实是一种新形态的内容的不同的载体平台或者是内容的格式的运作方式。但是这其实也是内容的环境的一部分。
对。
那从过去到现在，事实上我们看到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内容，它爆红的那个元素或过程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是不是可以造成某种冲突，是任何人现在都的确是没有想过的事情，没有看过的表情，没有想过的逻辑，但是又是你日常生活中会常出现的，还挑战你现有的认知。
对，没
错。所以其中一种选法其实就是选这些相关的这个爆点的主题。所以从这个小朋友的例子，他告诉你说他甚至会从这100个点子再筛选出25个，最后他才去讨论要做，看要不要做这其中的10个点子。所以事实上他还有90个点子可能都是拿掉他真实没有做的。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很 lovely 的思考，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破头想不出梗，但是他的问题不在没有梗，他的问题在还得再把这从中间的这些梗，他已经刚告诉你有4种不一样的方法，从这些梗里面再挑出他真正要做的内容。好，就算有了这么多不同的短影音，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在平台上都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短影音出现，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过一个话题，或者是过去的数位关键字也提过，台湾的短影音的这个平台上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内容相对好像不足够，有非常多都是搬家而来的各种不一样的短影音。也就是说反过来我问一个问题，是台湾现在其实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创作者，无论是 YouTuber 或者是做 IG 甚至部落客，以前从到现在我们都还见到有非常多的部落客都在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内容，不管从旅游啦，或者是从摄影啦，一直到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譬如说煮饭啦等等不同的话题，我们都看到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内容，为什么短影都那么不常出现？那我问过非常多不一样的朋友的理由哦，那其中就有特别提到说，事实上在商业上似乎还有很多问题是导致短影内容不会有那么多的创作者出现。嘉恩，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观察？
我觉得短影音它其实是有一个本质上的问题，是人们给它的注意力太少了，以至于它真的有点难变现，或者说难转换到漏斗的下一步。这个你也会在一些现象上看到，比如像是最近 Meta 开始在短影音这边开始慢慢收手了，他去年就开始停止发放，原本会发放红利的，会给创作者短影音创作者一些钱，但现在不做了。那抖音也开始往长内容那边去发展，让你的影片可以拉长到10分钟。那我觉得短影音这件事情它本身在商业上可能有3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广告商都知道这一点， 他都知道人们给端音的注意力太少了，所以广告商不会进来下广告，很少，你只会看到手游的那种一些小广告，就是那种真的很广发的那样的广告商。那第二个是从短影音来的追踪者，他不一定真的就喜欢你这个创作者，他可能只是喜欢这个内容，但他对你这个人是谁他可能没有概念。那这个东西不见得真的会建立起你的品牌忠诚度或者你的 IP 这个形象，那这个是一个问题。那第三个则是创作者本身对平台的忠诚度也会很低，就是对平台来讲啦，就是对平台来讲说，你今天在抖音发影片，跟你今天在 Facebook 发连续短片，你在 Reels 上面发，跟你在 YouTube Short 上面发，其实都是30秒的短片啦，那我其实都只是上传发布结束，我根本不用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对于平台这件事情， 我今天发短影音，我在哪里发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对平台来讲这是一个致命伤，因为今天我只要稍微好处变少了，我的创作者马上就走掉，那我就没有好内容，我没有好内容我就没有广告商，所以说它这个商业模式其实有点难建立起来。我就是发现说端音有这三个致命的问题。
其实你提到这三个致命的问题也是很多朋友真的在研究端音的时候都会看到的不同的问题。
对，
我想对于大家来说，第一个所有的平台可以活得下来，或者是所有的内容可以有持续的创作，它绝对要有一个营收的商业模式。那营收的商业模式可能很多元，从曝光、广告、业配一直到订阅等等这些不同的内容的营运模式，我想从过去到现在大家都常见。那无论我们自己当初数位时代做杂志，到现在我们做网络的报道，网络报道是免费的，那请问一下大家看这些内容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要凭着什么样的收费机制，最后我才能够去养我自己的内容工作者，去持续的做出这些不同的创作。我想对于每一个内容公司或者是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哦。那第一件事情，如果讲到广告模式，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提到说，在网络上常见的商业模式不外乎两种，而且是一开始网际网络刚开始发展起来25到30年前的时候就出现的，一个是广告，另外一个就是零售电商。
对，
那如果其中特别提到跟广告有关的话，那就会讲到说，那势必会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广告主出现。没有错，的确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些社交平台或这些相关的内容平台上面有非常多的广告主出现，可是因应着这些不同的内容格式，像现在讲的是短影音，这些不同的格式它适合什么样的广告主或品牌商，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一些短影音的内容的确很适合某一些品牌商或广告主去投放，像刚刚特别提到的游戏可能是其中一种。那游戏我觉得大家在路边的时候看各种不一样的 APP 也会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投放哦。我想很多朋友可能自己本身有玩游戏，或者是在看不同的这个免费的 APP 的时候，里面也会有 in-app 的 APP 广告。
对，
那 APP 广告常出现的其中一种投放类别就是游戏商，他会投各式各样不一样新的游戏 APP 或新的游戏等等。那当然他不会只考虑投端音这项广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边看过巴士上面也会有贴游戏的广告，或甚至有些车站上面也会贴，这都是广发的其中一种可能。所以事实上不同的品牌主他在考虑他适合的广告的属性或平台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考量。那有一些品牌或有一些产品，就会发现这类的品牌为什么都不会出现在短影音上面。我想可是对于大家来说，这一般是时间还是很重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所以这是第一个没有足够的广告主的理由。那第二个事情有点难以理解，因为从刚刚我们在提到那个拉丁裔的小女生，她特别讲到说她在讲这个她追踪者很多，她有200万的追踪者，然后每一个影片可能都有超过破千万次的接触，或者是破千万次的播放，
平均
其实这是一个很高的流量欸。
对，
可是为什么会讲到说其实就算你有200万或几百万的追踪者，不见得这些追踪者都很喜欢你，这会是一个什么样没有忠诚度的概念？
其实大家应该也会有一种感觉，如果你有滑短影音的习惯的话，你可能滑了一个小时短影音，然后你完全不记得自己看过什么。你想如果你是广告商的话，你想要被忘记吗？所以其实这是个本质是这样的，因为短影音它就是不断的利用你的破碎注意力，然后下一个短影音又是完全新的脉络，你又新东西啊，新东西啊，新东西，你一直看到新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东西是新的，然后你就不会记得任何东西。短影音本质的问题就是你会一直忘记， 那我如果是广告商，我不会想在这里下广告，尤其是端音的环境又有一点点偏我们所谓无脑，我们讲说它很多很直接猫猫狗狗猫猫，或者说女生跳舞这样子的文化。那在这个文化里面，如果我忽然放一个什么 Intel i9 处理器，这个就是你的专业形象有点难建立起来，尤其上面还在狗狗猫猫，那你 Intel 然后下面是跳舞，就是很怪。那我觉得是记忆这件事情让人不容易记住，是难以下广告的一个理由。
的确，刚刚特别谈到说短影音都是在短时间引起注意力，短时间引起注意力有一个好奇是常见的现象，但是看完了一个短影音的内容之后，我如果同时问很多朋友说如果你最近有没有看过什么短影音，有没有什么比较爆红的短影音的时候，大家大概可以用 share 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一个好玩的短影音，你有可能传给你朋友，所以你朋友也看过这些短影音，这个大概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除了 share 之外，你很难直接描述出一个关键字。
对，
那个关键字包含创作者的名字是谁，像我们可能在讨论 YouTuber 讨论 IG 的时候都可以讲出一些创作者的名字，但是短影音的创作者的名字就真的比较不容易让人记住，或很多人讲到名字的时候记不起来，但是讲他演什么东西的时候大家可以记得住。所以这就会有一个注意力或者是记忆点它不强的另外一个理由。
是，
我想这对大家来说是另外一个如果在短影音商业上变现的问题。你刚刚提到第三个也很有趣，提到的是创作者对平台的忠诚度其实相对不会那么高。
是，
为什么？
主要就是因为说我短影音的格式都一模一样，那我今天可以完全可以多平台重复发布。那当然我可能说抖音的受众可能是偏国高中生，那 Real 受众是偏哪一个客群这样子，我可以去精细的去计算。可是如果今天我的内容是非常无脑的猫猫狗狗，或者说我内容是主流的，比如说财经的，我这种大型很多人都会想看的东西，那其实我今天在哪一个平台发没有太大差别。尤其我今天我做宠物 IG， 我做宠物账号，我做宠物短影，谁会不喜欢狗狗，那我在哪一个平台发没有差啊。所以说今天哪个平台给我优惠多，我就哪一个主力锁定在这边，这个哪个平台让我红我就锁定在这边。那这对平台来讲他亏钱，因为我今天要不断的烧钱去养你这些创作者，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模。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很多公司 Meta 跟 TikTok 都已经开始收手，不干这些，不给你这些奖励了。对，
刚刚讲到的创作者会在不同的平台上，其实也是我们常见在平台经济大战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哦。如果在过去可能出现过 YouTube 跟 Twitch 对于游戏直播主上面的争夺，那如果讲到直播，就有更多不同的平台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有在台湾出现过或在全球出现过，这些不同的直播平台它互相打的这个内容的创作者跟受众可能其实也各自不一样，那会吸引什么样的创作者也是不一样的过程。那我想在做 podcast 的时候，你也可以见到说，像譬如说数位时代的这个 podcast 为例，我们在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平台上面都有上架，但是有一些可能是付费型的平台，或者是有一些是可能付费型的创作者，某些 podcaster 很红，他需要付费的，他只会出现在某几个平台上，甚至会被签了独家，只在某一个串流平台上面出现。这都是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在看内容的时候其实常出现的一种现象。那刚刚嘉恩也提到说短影音也具有一样的特性，这时候如果你拍好了一些符合这些短影音内容格式相关的影片，你可以到不同平台上去发放，当然这些平台上面各自有不一样的常用的使用者或者是客群，可是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问题是创作者会随波逐流或者是逐水草而居，他会看现在哪一个平台上面有最大的流量或者是有最大变现可能，他就会往哪些地方去。那所以的确第三个就会有创作者现在不一的问题，就是在不同的平台上面都会发生他们的忠诚度可能会有问题的现象出现，也导致这个头部不会集中在某一个平台上，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讨论。所以我接下来要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既然是这样，除了我们特别知道 TikTok 或在中国版叫做抖音的这个平台是特别以短影音为起家，而且现在受众也集中了大量的受众都知道说如果要看短影音那可能可以到这两个平台上去，其他如 YouTube IG Facebook 这些不同的平台他们也都有做短影音，看起来它就不如刚刚说 TikTok 或者是抖音这样子的平台是特别吸引人们会为了短影音而去的平台， 这也意味着刚刚又讲到前一个话题，讲到说那他在商业变现上也碰到很多不一样的困难，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不要做短影音好了？
我觉得短影音它本身虽然它有商业模式建立不起来的问题，但是短影音本身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好在哪里？第一个，它触及非常非常广，你今天只要抓到这个爆点，这个短影音可以飞很高，就像 Jenny Ho 那样一支破千万观看的这种都有可能。以及第二个是，我看到很多人应用这个工具的方法，它其实是所谓的由短到长的战略，它是自有本身有长内容，那短影音的用意都是让人去从短内容导流到长内容，然后在长内容之间真的是认识你，然后理解你，然后跟你产生情感连结，然后就面把你的流量沉淀在这里。那甚至还有第三种用法，是让你本身的内容去克服记忆这件事情，让大家会忘记你这件事情。那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国外的巴西柔术的账号，非常厉害，他是个做巴西柔术的教练，他不是在短影音上面简单教你说巴西柔术招式而已，他是教你招式，但是他是拿一只狗狗做示范。那狗狗就算了，他先组合，他组合两种元素嘛，他超越这点的地方是他在每一个短影音的结束他都会说这只狗狗他永远不会 tap。Tap 是讲巴西柔术的一个，哦，我今天被制服了，我要就拍你拍你这样，哦，我投降我投降。然后他就说他是狗狗，但他永远不会 tap， 他用一种他很 fierce 很硬汉的感觉讲他。所以他每一只短影音后面都有这句话叫做 Wrigley never taps， 每一只都会。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第一只，然后你看到说哦好可爱哦狗狗，哇好酷好好玩哦，然后你就点进去他的账号，你会想要把他的短影音全部看完，于是你就会被这一句话洗脑，你看每一只都 Wrigley never taps， Wrigley never taps， IP 就形成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在内容上刻意去塑造一个记忆点的动作。所以虽然说有这样的门槛在，虽然说短影很容易被忘记，但你仍然是可以用一些招式去克服它的。
所以事实上对于很多不同的创作者或内容的工作者来说，事实上短影可能还是有它的好处。第一个，你可能可以用到它的高触及，所以你在做其他的内容的同时可以生产出短影的这相关内容，然后很快速的考虑或者是实验去做扩散，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件事情是想尽办法去克服你刚刚提到的短影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没有办法创造记忆点，所以我在每一个短影既然我很难创造记忆点，我可能在开头或者是结尾都创造一个非常容易的梗或者是记忆点，可以让观众透过很大量的接触，又是同时接触很多的人，但是很多的人接触你很多次，不一样的影片或内容，可是都有同一句话来记得说，哦，我就是要你记住，你要去那里找我，或者是一个特别的 IP， 不管它是一只狗、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人等等，他都很容易去记得住。我想，我对于嘉恩一开始的印象也都特别谈到说他有一个电子报叫做输不起，其实他的那一篇文章里面就讲到一句话叫做短影音很赞，好像是未来趋势，但是好像所有人都被利用了，但竟然没有人得到好处，这是我对于你的电子报最深的一个记忆点。所以事实上对很多朋友来说，如果你看到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短影音，或者是为什么现在短影音在商业模式上有机会但又不是那么的成功，都可以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反思跟参考。今天很谢谢嘉恩来帮我们分享短影音的一些观察，谢谢嘉恩。
谢谢 James， 谢谢邀约，
也谢谢各位在线上收听，如果有机会请多帮我们转发宣传五星好评，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拜拜。输不起的输是书本的书哦。